汉唐雄风中的汉，难道只是指的西汉吗？它包不包括东汉？刘秀所建立的东汉究竟有着怎样的文治武功？敬请关注《国史通鉴之前后辉映》。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出自西汉名将陈汤递给汉元帝的奏书，意思是进犯我强大汉朝的人，即便地处偏远，也一定要诛杀。这句雄言壮语，彰显出大汉帝国的气魄与威严，也唤起了后世人对强大汉帝国的心向往之。一般人的印象是，只有西汉才有这种气吞万里如虎的气魄与荣耀，尤其是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期。当时不仅有卫青、霍去病、李广这样杰出的军事人才，还有司马迁、董仲舒、张骞等人卓越的文化贡献，这一个个光耀古今的英雄人物，形成了历史上独特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然而很少有人会把强汉与东汉联系起来，那么刘秀所建立的东汉王朝对得起强汉这个字眼吗？他给后世的我们又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呢？百家讲坛栏目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第16集《前后辉映》。
光武帝刘秀结束西汉末年到新莽时期的这种战乱和社会矛盾，跟着刘秀打天下的，后来坐江山的，大体上都是豪强富户。那么我们举例说明，跟随刘秀转战四方的最著名的28位将领，当时号称是云台28将。我们以最著名的云台28将的前七位为例。第一位邓禹是南阳的富户，第三位贾复也是南阳的富户，同时是豪强，从小学习兵法，当时的人就许他有将相之气。第四位耿干，其先自巨鹿迁往扶风，为当地的豪强。那么他父亲就在上古做郡守。耿干呢，他从小读《礼记》，读《诗经》，学习兵法。那么第五位寇寻，寇寻家为上古的助姓。第六位陈鹏，陈鹏又是南阳的豪强。第七位冯异，为颍川郡的豪强。在这里面前七位只有第二位的吴汉他是家贫，东汉他可以说是富人当家。那么若干年来，或者说长期以来吧，我们大概形成一种理念啊，当我们说到穷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高度的赞扬，当我们说到富人的时候，特别说到豪强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严厉的批评。但是这个富人当家不被人们看好的东汉，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对于文化的创造方面最具有贡献的朝代之一。那么有什么贡献呢？我们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从学术上来说，梁启超先生曾经说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一个什么观点呢？他说从秦汉以来，那就到清朝，曾经发生过四次学术思潮。哪四次？第一，两汉的经学；第二，隋唐的佛学；第三，宋明的理学；第四，清代的朴学。说是说两汉的经学，但是两汉经学的四大代表人物全在东汉。哪四个？贾马许郑啊，贾是贾逵，这一位啊既是经学大师又是个天文学家。那么他发现，通过长期的观察，竟然发现月亮的形数竟然是不等数的。你看看 在2000年有这样的发现。许是许慎，许慎当时有一个别人称呼他，说是五经无双。什么叫做五经无双？他解读诗、书、礼、易、春秋，当时没有第二位。同时又是古文字学家，他编著的说文解字是我们中国现在第一部真正的字典，而且对汉字的字形、读音、来源等等他进行考究。第三位马融，这是个大学问家了，既是经学家，而且对文学、对史学都感兴趣，所以说遍注注经，这是马融，而且广招弟子，其中最著名的弟子就是后面这位郑玄了。那么郑玄可以说是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那么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变成学术的主流，所以注六经的、注五经的大有人在，所以这样一来搞得纷纷云云，莫衷一是。但是郑玄他对古籍他来进行整理，删繁就简，去旁枝，留主干，所以造成了两汉经学的一种统一，人们说它是小一统。这是关于经学。实际上东汉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更大的体现在它的科学技术上。那么我们举了经学四大家，我们同样可以举出东汉科学技术的四大家。第一位蔡伦，这个大家都熟悉了啊，他改进造纸术。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有一个美国学者叫哈特，他本来是一个天文学的博士，但是对于历史很感兴趣，于是他根据自己的看法，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翻译过来的名字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叫做《影响世界历史100人》，也就是他把他认为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100人，他排序在哈特的《影响世界100人》的世界名人榜上，蔡伦高居世界名人榜的第7位。为什么呢？因为蔡伦改进造纸技术，使造纸生产的工艺流程它更加简单，造纸用的原料用材更加广泛，那么纸张的价钱也更加便宜，因此它更具有广泛使用的可能性。因此哈特认为蔡伦改进造纸术对于世界文明的保存，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蔡伦起了重大的作用。第二位张衡，张衡的贡献我们至少可以列出三个方面。第一，他制造了浑天仪，这个浑天仪啊，它是复原天体星星的这种运行，叫做水动浑天仪。那么根据有些记载，张衡在生的时候观察到了几千个行星和恒星，然后他根据各种原理把它们复原在他制作的一个仪器上，这个就叫浑天仪。同时还发明了一个猴风地动仪，通过风的这种推动叫猴风地动仪。他测什么呢？哪个地方有地震他可以测出来，这是他干的第一件事。第二件，根据古人的记载，他制造出了指南车，制造出了计程车，还制造出了飞行器，都是木制的。你看看这个工艺极其精到。第三，他还有一个贡献，贡献是什么呢？他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月亮竟然自己不会发光，月亮的亮、月亮的光是从太阳那里反射出去的，因此他在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揭示了月食是怎么产生的。你看看太了不起了。 由于张衡他的一些仪器都是用木制作的，所以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号叫木圣。那么第三位张仲景，张仲景的名字叫张基，由于字仲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张仲景，号称一圣。他的最著名的著作叫做《伤寒杂病论》，这是号称中国古代四大著名医典之一，而且也是在中医史上第一部集医理、医法、医术、医药为一体的一部伟大的著作。华佗大家都熟悉的，被称为神医，足迹踏遍黄河流域，为很多人治病解难。特别重要的是，他发明了一种麻醉剂叫麻沸散，通过这种麻沸散使人体麻木麻醉，然后成为世界上有记载的第一位能够实行开腹手术的这样一个医生。所以说他是一位外科医生，第一位使用麻醉的手段来开腹的外科医生。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麻醉就不可能有外科，因为人的意志是不可能抗拒如此的痛痛的，只有实行麻醉才能够开创外科。
东汉这个不被人们看好的富人当家的王朝，既不是寄人篱下的东周，更不是偏安一隅的南宋。除了在文化创造上有巨大贡献之外，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由汉人建立的敢于派军队经营西域、深入漠北并且取得巨大战果的三个王朝之一。所谓汉唐雄风的汉，绝不是西汉独占，也应该包括东汉。从经营西域这方面看，东汉是配得上西汉的，甚至可以说是前后辉映。
王莽代汉而立，天下大乱，那么匈奴啊，重新又成为汉朝的一个边患。但是匈奴也有匈奴的问题，什么问题啊？在王莽的那一段时间，还有在刘秀创立汉朝的那一段时间，草原上发生了连年的旱灾和蝗灾，所以这样一来呀，对匈奴的实力给予了巨大的打击。草原荒芜，人口减少，所以这样一来呀，匈奴重新发生那种分化。怎么分化？居住在南部一带的匈奴，他们拥载了呼韩邪单于的一个孙子作为单于，仍然叫呼韩邪单于，他们就归属了汉朝，所以汉朝称他们南匈奴。他们居住在现在河北、山西、陕西、甘肃以及这一带地区和内蒙古交界的一线叫南匈奴，居住在北部一带的匈奴称之为北匈奴。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些什么局面呢？出现在东边地区，南匈奴成为东汉来抗御北匈奴的屏障，而在北边呢，北匈奴则控制着西域和东汉进行抗衡，造成这么一种局势。虽然东汉的都城是在洛阳，但是东汉的战略中心仍然在西北。可以说从张骞出使西域以来，西域已经成为中原的一条生命线，成为两汉的生命线。所以东汉一旦政治稳定，一旦财富充足的时候，他还是想重新经营西域。那么这个想法是由光武帝的儿子汉明帝所产生的，而直接提出打击匈奴的方略的是一位叫做耿炳的人。耿炳，这位耿炳出生在豪门，同时出生在将门，我们刚才说到的云台二十八将里头的第四位耿干就是他的伯父。在云台二十八将里头，虽然耿干排在第四位，但是耿干呢，从21岁开始追随汉光武帝，定计献策，屡摧强敌，他还创造了很多战争的经典。那么当时号称 是韩信再生，只是因为他资历浅才放在第四位，本来是灵台二十八将，那是无人出其右的，其他的功臣都解甲归田，唯独这个耿干时时被刘秀招到洛阳来商量军国大计。耿炳的父亲他叫耿国，也是名将，曾经担任过东汉的大司马，而且劝说汉光武帝决策来接受南匈奴的归属，所以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个整耿炳呢，生活在这么一个将门，从小就喜欢谈论兵法，随着年龄的长大，身残魁梧，力量过人，据记载说是腰粗八围啊，那个身材是不得了的，而且还懂得方略，不但懂得方略，还不断地写报告，把自己如何征服匈奴的想法给皇帝打报告。汉明帝继位以后，一直想重新启动对西域的经营，重新启动对匈奴的打击，可惜他担心一个事，担心什么呢？哪来的霍去病，哪来的卫青？那么看到耿炳的这个报告非常高兴，把耿炳招过来当面讨论，君臣二人讨论了一番，汉明帝极其的高兴，还要找吗？这不是眼前的卫青霍去病吗？当然他还有卫青霍去病是谁，那个人名字叫窦固，窦固也是出身豪门，他这个豪门甚至更豪强了，他的伯父曾经带走过河西五郡，归降于汉光武帝，为光武帝稳定西北，统一全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这个家族出了诸多的人，我们还要说。而窦固自己啊，又是汉明帝的姐夫，所以这种身份汉明帝对他也是很信任，所以让此两位，一个窦固，一个耿炳，和将领们一起讨论如何对匈奴进行打击。那么这个时候耿炳真正可以对人们公开自己对打击匈奴自己的思路了。那么《后汉书》里头有记载，其他书里头也有记载，但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根据著书的记载做了整理，整理的条理非常清楚，耿炳是怎么提出来的？昔者匈奴原隐公之内，并左人之属，故不可得而治。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即居严朔方，如食其回扰蓄兵之地，羌胡分离，唯有西域，俄夫内属，故夫韩邪单于请示款塞，其事亦成也。今有南单于形势相似，乃西域尚未内属，北庐未有信状，臣愚以为当先击白山，得夷吾，破车师，通使乌孙柱国，以断其右臂。夷吾亦有匈奴南复延一部，破此复为遮其左脚，然后匈奴可击也。这段文字很长，实际上谈两个事情，第一谈匈奴的事情，匈奴一种什么形式，过去匈奴为什么那么强大，是因为他征服了草原诸部，草原的各个部落都依附于匈奴，所以匈奴很难制服。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收复了河西四郡，那么把匈奴赖以储藏财富最魁沃的一块草场我们收过来了，同时切断了匈奴和羌族的联系，那么才有后来傅韩邪单于归属于我朝。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了，西域重新由匈奴控制了，那么这样一来，我们要重新征服它就又有一些困难，那么提出该怎么来打才是第二步。怎么打？耿炳提出我们的方略，先打白山，得到夷吾， 然后打车师，然后切断他和乌孙的关系。这几个地名现在都在新疆。所谓的白山是现在哈密西北天山的余脉，由于常年积雪所以叫白山，但是匈奴把它叫做天山，来往必败。那伊吾这个地方啊，也在这一带，是一些城堡，如果守住可以屯兵。那么车师在现在新疆的吐鲁番一带，那么这一带地区根本那么应该先打，打了以后再打匈奴，我们就有必胜的把握。那么这属于妙通决策了，所有的人一听耿炳的这一关分析觉得非常有道理，要各个击破分而治之。那么当然也有人提出，为了能够全面保护西线的进攻，东边也应该同时用兵，这样一来来分散匈奴的注意。那么庙堂决策极定，出兵了。
秦始皇兼并六国，汉武帝开疆拓土，秦汉大一统奠基中国，王莽代汉绿林赤眉，重整山河戴刘秀，刘关张桃园起义，魏蜀吴三国鼎立，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品中华之历史，见帝国之兴衰。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秦汉三国篇》。冰天雪地之下，汉军如何上演了一出神兵天将的好戏？出塞三千里，究竟是哪位英雄人物漂亮地完成了卫青霍去病的理想，最终彻底解决了历时300年之久的匈奴之患？
汉明帝在公元72年派窦固、派耿炳先到凉州一带，就是我们现在甘肃的武威，在那一带先集中人马，然后在第二年兵分四路出击匈奴。根据庙堂的决策，东边三路实际上是策应，西部才是主力。那么西部由谁率领？由窦固率领。他的副将是谁？副将也来自将门之后，那就是耿炳的堂兄弟，叫做耿忠。那么西路军按照庙堂的决策，在天山也就是白山一带捕捉到了赴宴单于的一部，结果斩首1000多人，取得了一次战争的胜利，同时占领了伊吾卢驻堡，开始屯军。这就达到了第一步，哪一步？先把伊吾和白山打下来，得伊吾击白山，第一步实现了。然后到第二年，公元74年由窦固和耿炳合兵，实现第二步，破车师，通使乌孙柱国，以断其右臂。那么在这个时候，窦固和耿炳之间对于如何打车师，他们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那么窦固认为，现在冰天雪地，因为这个时候是公元74年的冬天，冰天雪地，那么军事比较疲惫，他主张先打车师前国，然后打车师后国，或者说先打前车师后打后车师。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车师在现在的吐鲁番一带，那么分两个王庭，前庭在南边，后庭在北边，前庭是儿子居住，后庭是父亲居住，所以他有两个王，车是前王，车是后王。那么窦固觉得天寒地冻，为了避免军队的疲劳，先打车是前。但是耿炳不同意，耿炳怎么看呢？兵贵神速，而且后车师的国王恰恰是车师国的首脑，如果我们兵贵神速，一鼓作气把车师后打下来，那么车师前他也不战而降。 道固还在犹豫，耿炳觉得心急如焚，他推案而起，说兵贵神速，如果愿意听我的跟我走，然后立即上马带着本部踏雪北去。实际上道固也是有血性的，有的时候犹豫并不是害怕，犹豫仅仅是在琢磨到底哪一种更有利。那么当他认为耿炳的战略更符合当前的形势的时候，道固下决心了，带着后续部队也跟着踏雪前进。这个时候果然不出耿炳之所料，整个车师国根本不知道汉军会这样一种冰天雪地之下来进兵，结果全然没有防范。后王投降了，后王一投降，前王也投降了，整个车师被征服了。但是这仅仅是第二步的走了一半，后面那一步通西域沟通乌孙还没有实现就中断下来。为什么中断？因为汉明帝死了。汉明帝死了以后，他儿子继位，19岁的张帝继位。而这个张帝啊，根据记载是学儒家著作学的比较好的，是一个谦谦长者，于是朝廷决定退兵。所以看起来对于打匈奴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啊。那么在第二步没有实现，一直到十多年以后，张帝去世，汉和帝继位，由窦太后临朝听制。这个时候啊，窦氏家族的势力越来越大，窦氏家族的势力为了扩充，他就要建功立业，建什么功立什么业，当时最大的功劳莫过于打匈奴。所以这样一来，窦氏的小家族的利益和东汉对于匈奴大格局的利益他们一致了。于是窦太后命令他的兄长，又是一位姓窦的窦显为主帅。那么副帅是谁？仍然是耿炳。所以耿炳辅佐了两位窦氏的将领，一个是窦固，现在又辅佐窦显。那么这一次出师的时间是在公元88年，到了公元89年的夏天，汉军兵分三路一齐出塞。当时的汉军实际上是一支混合部队，有汉族部队，有南匈奴的部队，还有鲜卑的部队，乃至有羌族的部队，一支各民族组织起来的部队，共50,000骑兵深入到漠北，一举打败了北匈奴。那么北匈奴逃跑了，被斩首13,000余骑。当时投降的有多少啊？投降的据称是81部，20余万人。那么这样一来，汉军应该说取得了对北匈奴的决定性的胜利。从此以后，北匈奴淡出了汉朝的视野，开始了他西征的道路。那么汉军继续前进，当时说是出塞3,000里，来到了一个著名的山，这个山叫燕南山，也就是当年卫青霍去病，主要是霍去病出塞以后登上的那座山。然后刻碑留念，这个碑的碑名叫济汉威德碑。那么这个碑文是谁写的？当时写文章的一代高手，汉书的作者班固。那么班固当时正在窦显和耿炳的军中为中副军。
继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之后，东汉班固修的《汉书》成为又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它开创了断代史的体例，成为后世正史之楷模。由此，班固与司马迁并称马班。班固之所以有如此的历史成就，离不开家庭的熏陶。他的父亲班彪和妹妹班昭都是名垂史册的历史学家，他们三个人被合称为三班。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在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家庭里， 还出现了一个投笔从戎之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又是如何书写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雄业绩的呢？
班固这个家族原来居住在关中，本来是富户，但是在两汉交替之际啊，他们这个家族逐渐败落了，本来有很多牧场，很多良田，后来纷纷都失落了。到了汉明帝的时候啊，班固奉诏到洛阳来做教书郎。这个汉明帝为什么叫他汉明帝哈？明察秋毫，他听说班固有一个跟他同年的弟弟，而且很有个性，就问班固说：“听说你还有个还有个弟弟，很不错，现在在干什么？”班固说：“这个弟弟正在帮人家抄抄写写，做文字工作。”汉明帝进一步关心，让班超做兰台令史。什么叫做兰台令史？就是到宫中做史官，书写历史。虽然职务比较低，俸禄比较少，但是毕竟是正式编制。如果他认认真真做下去，可能可以继承他父亲的这个大业，和他哥哥一样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但是人家志不在此啊，操作操作，班超烦了，把笔一甩，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丈夫无他志略，由当校副介子张骞立功一隅，以取封侯，安能久视笔砚兼夫？你看看什么名堂，这个很伤人嘛。他完全不考虑他哥哥是在干什么，也不考虑我们现在这帮做历史人的感受啊。那么他认为做笔墨功夫在默念之间碌碌无为，他想干什么？想效法两个人，一个叫傅介子，一个叫张骞。张骞大家知道通西域，后来封为博望侯。那么傅介子什么人物？我们等一下再说。那么由于不安心工作，由于口出狂言，而且这个狂言我们很马上想到另外一个人说的一句话，谁？陈胜说的一句话。陈胜说了一句什么话？苟富贵勿相忘。结果引起同伴的嘲笑，班超也一样，说了这一番话以后人家都嘲笑他。结果他又说了一句别人接受不了的话，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你们这些人知道我什么志向吗？你看看他不愿干，而且这个时候他还请了人给他看面相，结果这个相师给他说了一番令他很鼓舞的话。说什么话呢？相师告诉他：你这个容貌非比一般，艳汉福锦，飞而石露，此万里侯相也。你看看你的长相，你这个下巴，你这个寒像燕子一样，你这个颈脖子很粗像老虎一样，这是什么面相？这就是到万里之外建功立业的面相。你当在万里之外去博得封侯，你干这个干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班超工作不安心，结果被免职了。可以说班超是投笔了。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投笔从戎，这个时候他虽然投笔，但是还没有从戎。在公元73年，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窦固和耿炳那一次出师期间，这个班超也随军来到了西域，在窦固的军中为假司马，而且参加了白山之役，还少有斩获。所以这个窦固就很高兴，他本来以为这个班超是和他哥哥一样只会舞文弄墨，结果发现这小子不错，不但能够舞文弄墨，而且还有武功，而且更有胆量，他需要的就是这种人才。于是给进一步的培养，给他进一步的机会，给他一个什么机会啊？让他以假司马的身份带着30多位壮士去鄯善国，劝降鄯善国归属于汉朝。但是在西汉的时候不叫鄯善， 西汉的时候叫什么？我们有一个著名的古国，现在说不复存在了，但是有一片古迹存在，叫什么？古楼兰。那么这个楼兰国在西汉的时候是张骞出使西域以后归属了西汉，但是后来西汉的力量锐收，匈奴进入，结果这个楼兰呢又归属了匈奴，而且杀死了汉朝的使者，杀死了大肉之派往汉朝的使者。当时的西汉正处于汉昭帝时期，汉昭帝时期掌权的是谁？是著名的霍光。结果霍光就派傅介子带着100多人来到古楼兰，说是出使，实际上曾机会把古楼兰的国王把他杀了，杀了楼兰国的国王，把楼兰国的国王的弟弟立为国王，并且改了个名字，叫什么名字？改这个名字叫鄯善。那么班超非常羡慕的，非常仰慕的，一个是张骞，一个就是这个傅介子，距离他自己已经100多年了哈，鬼使神差。他羡慕谁？竟然让他干一样的工作，干100年前傅介子干过的工作，来到鄯善国，劝说鄯善重新归附于汉朝。鄯善国王很高兴，说我们本来就是归附汉朝的，热情招待。但是过了几天，形势不对了，发现鄯善国的招待有所冷淡，连续几天。那么班超觉得奇怪，但是判断一定有情况。什么情况？一定是匈奴的使者也来了。所以班超应该说很有计谋的哈，他把鄯善国派来侍候的这个使者招来，陡然之间突然问一句：“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府？”这句话既是肯定，又是疑问。先肯定什么？把自己的猜测当作铺垫。匈奴使者已经到了几天了，他们现在还在不在？鄯善国的使者就很难回答了，说在，说明匈奴已经来了；说不在，说明匈奴来到过，只好如实交代。那么班超怎么办？把鄯善国派来的侍候的服务人员全部关起来，然后召集自己部下30多个壮士开会讨论，开始喝酒吃肉，酒到半酣，然后告诉大家形势危急，100多个匈奴使者已经来到了鄯善，大家慷慨激昂。于是大家说臣妾把匈奴杀掉，说当时生死攸关之际，我们愿与司马通生死。大家注意什么叫做司马哈，这个官名很好玩，军队一个低级军官的官名。根据当时的记载，司马食一百担，是一个低级军官，假司马，司马的副职。如果勉强按我们现在的部队的编制来比附，大概相当于一个副连之干部。这30多个人，说是36个人，就是个加强排了。那么班超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熟悉了，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后来变成一个成语，叫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么带着人他自己，应该说一共36位壮士，乘夜潜进匈奴的帐篷，然后乘着月黑风高，点起火来把匈奴的帐篷把它点着，结果100多个匈奴使者不是被烧死，就是被砍死。班超据说独人格杀了3位匈奴。那么第二天把鄯善国的国王请过来视察现场，当时轰动了整个西域。班超后来经营西域30年，官封西域都护安远侯，果然是万里封侯了。在他的经营之下，西域一带50多个国 统统归附于汉朝，那么真正起到了切断匈奴右臂的作用。东汉北边的忧患已经去掉，可以说没有外患，但是内患正在日益严重。东汉的内患是什么？我们下一次再说。谢谢。